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日前到河北雄安新区视察，并主持召开推进雄安建设的座谈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此行暗藏危机。
习近平主导的雄安新区有沦为烂尾工程的可能，在这种背景之下，他在5月10号前往雄安视察，罕见地带了三个常委，包括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和中共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同行还包括中共中组部长李刚杰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时评人邓月文5月15号在美国之音撰文说，习近平这一次相当于将半个政治局常委班子搬到雄安，其规格之高打破中共历史之最，尤其是总理陪同考察在中共建政史上绝无仅有。按照过去的惯例，总书记和总理必须有一个流经，不能够同时外出，更加不能够去同一个地方，除非有某种极其罕见的重大事情发生。邓月文认为，习近平这一次是要给国务院施加压力，他不能够令自己策划的千年大计变烂尾，所以要李强将第二批疏解任务作为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具体负责的会是丁薛祥。如果丁薛祥能够将这件事做好，邓月文猜测可能有助于丁薛祥未来五年再升一级。美国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此行透露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说明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实际备受党内诟病，否则习近平大可不必一下子带了三个政治局常委。第二个信息，他带着的这三个常委都是习家军的重要成员，他们一起出现是要帮习近平背书，还有一大批官员都去背书，就是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稳固权力。而第三个信息就是，李强、丁薛祥这些主管经济的官员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中国经济的操盘者是习近平，李强等人只是跟班。李恒清认为，习近平现在事必躬亲，中国的所有事情都一样，这个其实是习近平一个难以估测的危机，因为最后出了问题都是习近平自己的责任。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雄安新区是没有任何效益的一个面子工程，中共的党内都不看好，一个明证就是李克强在位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去过雄安。冯崇义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去雄安主要还是展示权力，有一种示威的性质，你说不得我就做给你看。既然习近平被迫展示权力，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共内部对他并不服气？李恒清认为，虽然现在高层都是习近平的人，但是他们之间也都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还有权力斗争存在。冯崇义就说，中共权力斗争永远都不会停止，但是在习近平权势极大的时候，下边不会乱动，要等到一些事情发生之后，譬如说习近平身体不好，或者要叫手下来负责任的时候。现在大家只是暗中用力暗斗，不会明争。在今年三月份，习近平和普京会晤之前，发生在中非金矿的一宗袭击案，导致九名中国人丧生。一个几月之后，媒体发现案件仍然存在很多诡异的问题，而北京迄今为止拒绝回答。5月16号，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文章指出，3月19号中非共和国班巴里以北的一座金矿发生袭击案，多名持枪者扫射了九名中国金矿工人。而经过中非政府调查，认为这个事件由国内的一个主要反叛组织策划，但是该反叛组织将责任归咎在活动在当地的第三方俄罗斯雅加纳雇佣兵集团。针对案件，媒体指出一系列疑点。根据当地了解情况的外交官的讲法，当时的金矿一般会由十几名中非士兵保护看守，但是在袭击发生当日只有四名士兵在场，而且他们全部幸免于难。 而研究人员同西方外交官就认为，反叛组织通常会绑架中国工人，并且向雇主勒索赎金，但是并不会对矿工进行现场处决，所以这次行为并不符合反叛组织的一贯做法。中共政府严格审查关于这一宗案件的评论，受害者的遗体亦都被快速火化。而中非政府发布声明，指叛军谋划了这一起案件，但是并没有公布任何证据，并且拒绝接受记者提问。当局感谢俄罗斯盟友介入，帮助消灭了土匪。雅加纳集团的负责人普里戈津在一份书面答复书里面写到，该案件由土匪主导，并且已经被逮捕，没什么可以讨论。纽约时报认为，有关雅加纳可能参与其中的指控，对于北京来讲尤为敏感。中国公民的遇害案件在普京和习近平会面之前一日发生，显得十分可疑。电视片制片人李军说，长期以来，雅加纳雇佣兵进入中非，帮助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作为回报，中非政府就给雅加纳集团经营一些金矿和木材等生意。而大纪元资深编辑兼主笔石山表示，大概从2021年开始，就有中共媒体陆续在报道之中说，雅加纳集团有在中非将中国人驱逐并且抢夺占领金矿的行为，但是那个时候还未发展成为恶性事件。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15号美国白宫和国会之间的提高债务上限将会重启协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重新提供评估报告指出，财政部能够运用的现金将会在6月1号用尽。耶伦再度呼吁朝野双方尽快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共识，以免发生债务违约危机，否则恐怕会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总统拜登对协商前景表示乐观，但是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态度就刚好相反。美国会不会出现债务违约的危机？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如果债务违约，的确会如财政部长耶伦所说，会是灾难性的打击，所以两党没必要行到这一步。任何坚持所要争取的利益都不如违约所造成的冲击。他认为债务上限的谈判理论上还有一个时间点来做最后的挽救，最后还是可以想办法找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令到麦卡锡这边做出让步。对于两党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僵局，吴家龙分析说，基本的原因就是两党的经济政策立场分歧终于表面化。共和党传统上代表社会的中上层，主要诉求是减税，然后削减政府开支。只不过这一次共和党提出的一些削减开支的领域，刚好都是民主党政策的标杆，好像医疗补助、教育、科学、能源，一大堆共和党要削减的项目，刚好都是民主党的一些重点政策，就是我们俗称的神主牌。美国债务还从来都未违约过，因为美国毕竟都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资产。对比之前2011年到2013年的联邦政府因为这些原因而关门暂停运作，有时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长一些的有三个礼拜，然后解决问题之后联邦政府再恢复运作。那个时候有量化宽松，联邦准备理事会是可以入场来购买美国公债，也就是将财政上的债务货币化。现在就刚刚相反，现在进入量化宽松的退场，回到量化紧缩。在这种情况之下，债务谈判的僵局会更加困难。吴家龙表示，目前看起来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理论上还有一些时间来做最后的挽救，为了顾全大局，承受不起破局的这个伤害，也都可能发展出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有人提到拜登总统可能可以动用宪法的修正案，然后重新解释债务上限。不过吴家龙亦都强调，美国债务上限一定要协商出一个比较根本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每一次碰到上限就是调高上限，然后一直增加债务发行。另外提到美元的行情会不会在这一波受到影响，一般的民众又应该如何避险，吴家龙说， 美元嘅行情就好矛盾。如果金融市场有动荡嘅话，理论上避险需求上升会增加对美元资产嘅需求。但系呢一次系美国自己有状况，所以亦都会有一啲资金系要抛售美债离开美元部位。重点当然就系美元作为储备资产呢一个地位，短期之内会受到一啲冲击，但系仲系可以撑得住。原因系因为你唔要美元，你要乜嘢资产嚟取代呢？欧元咩？定系人民币？人民币唔可能，因为佢冇自由兑换。其他选项就系英镑、日元、加拿大币、澳币、瑞士法郎，就系呢几个货币。有比美元更加方便咩？流动性有更加高咩？安全性有更加高咩？都唔见得。所以喺冇足够替代选项嘅情况之下，美元嘅地位冇问题。所谓去美元化，到目前为止仍然系一个假议题。美国债务违约造成嘅系金融市场大幅度嘅震荡，大家可能会嚟一个惊魂未定，就系经过一排嘅惊吓，最后开始个心定落嚟。所以呢一种短期冲击造成市场嘅大幅度震荡，应该系睇得到嘅主要现象。
英国前首相卓惠斯16号傍晚抵台进行访问，在展开访台行程之前，卓惠斯表示西方国家应该要采取更多行动对抗威权中国，为做好更多准备，和台湾接触非常重要。
据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报道，5月15号卓惠斯出席了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并且接受政客专访。在访问之中，卓惠斯提及5月16号展开的访台行程，他表示自己会去台湾是受到台湾政府的邀请，而且他亦都深信台湾最了解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威胁。他说，中共就是我们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我呼吁西方盟国采取更多行动对抗中共，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国家都要采取行动，而且是一致的行动。卓惠斯指出，因应中共威胁的第一步可以从中国出口管制和减少依赖程度方面落手。他说，我们要建立经济上的北约组织，抵御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和过度依赖中国。我不在乎其他人说什么，我始终坚定地认为，如果继续和中共维持和过去相同的贸易和投资水准，我们在对抗独裁威权阵线方面就会发出很杂乱的信号。卓惠斯还表示，俄乌战争爆发的同时，台海局势动荡亦都随之加剧，中俄两国正在积极合作。他指出，西方国家如果对台湾面临的任何威胁都没有做出回应的话，普京就会更加大胆。去年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前，普京亦都不相信我们是认真的。所以我们亦都必须叫中共认清，如果台湾出现某种程度的情势升温，民主阵营将会有非常严厉的回应举措。据自由时报报道，卓惠斯将会对台湾展开为期5日的访问，这个亦都是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92年和1996年访台之后，相隔27年再有英国前首相访台。
5月12号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15周年，当日武汉市民彭海涛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县的一片废墟处演奏钢琴来祭奠遇难者，不料却遭到当地有关部门的阻挠，演奏被迫中断，引发中国网民热议。
5月12号当日，彭海涛在网络发布消息，说他开车跨越1200公里，将钢琴从武汉搬到北川，在地震遗址废墟弹钢琴纪念。没想到演奏到第28分钟的时候，闻声而来的多名穿着制服的人员和穿着普通衣服的人员上前阻止，之后将钢琴搬走。彭海涛无奈地表示，演奏被不可抗力的因素结束，一切回归寂静，但是至少他来到了，至少他还记得。曾经在地震之中痛失爱子的北川居民廖先生话俾自由亚洲知，彭海涛透过琴声纪念在地震中逝去的生命，是爱国的表现，政府不应该阻挠。但是他们将这件事政治化。这两天他们国安还在调查我，一些媒体经常打电话给我， 他们叫我不要接受你们这些媒体的采访。有中国网民亦都对彭海涛的举动表示支持，并且对当局的出手阻挠不满。有人在相关影片的下方留言说，为你点赞，耐心支持。首先，法无禁止则可行，你有权利。第二，从道义上，这个亦都是一种缅怀的方式。而他们就惧怕，不知为什么，可能他们不是同类。专门过来为你点赞，多谢你提醒我们不能够忘记。千祈不要在乎人家讲了什么，你好勇敢。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